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在待命，宇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普峰老师啊，他是2018年对从香港来到台湾的电影研究者、影评人、电影的作家，然后他也在台湾开了一家书店，以电影为主题的。普峰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好。
普峰老师刚才很担忧自己的那个国语大家能不能听明白，非常好，没有问题。其实之前我们没有真的认识，但是我一直有在脸书上跟在媒体的文章上看普峰老师的文章，其实有提到说2020年的时候，就是您本来在台湾开的这个书店叫电光影里嘛，是台湾很少数的以电影为主题的这个书店，在西门町。那但很可惜，就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好像是大概在7、8月份的时候他就歇业了。但这是您从香港到台北的第一个落脚点，也算是第一个可能是社群的据点吧。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书店的故事？
对，好啊。我2018年决定移民台湾，那时候我是投资移民，我当然希望可以做一些我真正可以经营下去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唯一懂的就是电影跟书，所以我就决定我开一家书店。有个阶段我觉得生意真的蛮好的，然后电光影里就是因为我有一本书是电光影里展春风，我唯一的那个书，整本书都是我写的，谈武侠电影的。然后我觉得台湾需要一家电影的书店，我有这个专长的技师来帮助他，所以我就开了书店。我的优点当然是我是香港人，我可以卖香港电影的书。我觉得一个特别优势就是台湾人常看那个香港电影，特别在80、9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很多时候台湾人都会看。我觉得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不但是哪个年代的人看，是每一个年代的人都在看香港电影。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第四台，第四台一直在放映，重新 rerun 就是重新放映了这旧的香港电影。甚至我觉得每一个年代的台湾人，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都是他某一个生命的歌程其中一个观影的离不开的经验。周星驰的时候不只是20、30岁，甚至10多岁啊，的人都会说我看过周星驰啊，石斑鱼大家知道，帮他配音的那个，然后刘德华到现在还是巨星，周润发都是，甚至某方面成龙都是，
对，
都是那个巨星。其实他电影真的很好看的，所以香港电影对台湾人的观影经验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反而80、90年代的台湾电影，你是不会在那个第四台，一般来说是看得到的，不是完全没有看，但是只要偶尔有一部两部之类的。但是不同于香港电影是有农场啊，那个时候不断的放出来的，所以在这方面，台湾观众、台湾电影的影迷对香港电影是熟悉的。所以我来台湾开书店，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把香港一些电影的书带来，可以让台湾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基本上在我开书店的时候，台湾没有这方面电影专门的书店，所以我就从香港进书之后，我后来也慢慢扩大，我也进了一些英文书，然后也进了一些简体字的书来卖，他们翻译了一些挺不错的那个外国的电影的书，这都是我觉得我可以贡献台湾社会的一个部分。
这个书店在开的这个2年中间有凝聚到什么样的社群吗？
我很难说是邻居，但是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嗯嗯嗯。
首先我本身已经认识一些台湾电影文化界的一些朋友，然后来了之后我开书店就慢慢认识更多更多，基本上台湾很多我觉得哇，这个名字怎么大，我年轻的时候都看到的影评之类的，他们都有来过，我就说啊，真高兴认识他们，他们我跟他们聊天也很开心。嗯，
所以他们也都是对这个香港电影其实真的是很熟悉的。
对对，但是我卖的也不只是香港电影，首先这是在台湾，很多台湾电影书都不是集中在一个点。
没错，
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其实国家电影中心出版不少的这些书跟那个光碟，但是因为它发行的方法比较复杂，就没有人愿意特别去拿。那个时候叫国家电影中心，现在已经是国家电影影视中心。
嗯，
他们的书我特别就宁愿用卖断的方式，其实很多很小书店愿意用这种方式去进书的。
嗯，
但是我因为我觉得这些书有可能卖得出，我就进这些书。所以举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国家电影中心出版了一个吴金纯的那个 DVD 的那个特辑，把他最著名的《龙门客栈》啊、《傻女》啊都放进去，在台湾完全没有其他地方有的卖，只有我的书店有的卖。所以不单只台湾人要找香港电影的书来，甚至台湾人要找台湾的东西都会进我的书店，这是一个专门书店的概念。
对，这真的不错。像台湾我之前买电影书只能去光点，但光点的书现在越来越少了，就 光点现在就只
是
个咖啡馆。
这 是我从前的经历，就是我来台湾要找一些电影的书都很难。
对，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出了一本谈那个台湾的音乐帮电影作曲的那个很出名的赵兰平。赵兰平是很出名的，绿岛小夜
曲
就是他做的。
是，
然后他已经出了一本书，我去那个很大的连锁店，我当然不好意思谈是哪一家，但是那家书店找那个店员，我的问题不是雇人找不到，那个店员甚至那个名字都没有听过。我说我要找这个作曲家的书，他说没有，因为我不记得那个书的名字。他说他是谁，我都
心都碎了。
我都没有办法找下去。
我自己看您写的文章跟包括以前的书，研究武侠，警匪片、黑帮片，就是这几个其实香港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叫类型片啊，就
是
这个
类型，
对，就是这几个类型的传统，就是您都有蛮深入的研究的。尤其是放在2019年的背景下，很多人都说好像是您最早说的吧，就是警匪片这个剧种几乎在2019年之后就不再成立了，因为香港真实的在街头上上演了跟电影里边完全相反的这个画面。那
其实不是，是完全一样的画面，但是当完全一样之后，原来这些电影过送的现象原来是那个让人很残酷的现实。
是啊，对，没错，完全一样的画面，只是很多人没想到自己成为了那个当事人。对对对，就是这个部分我特别想跟您聊聊警匪片这件事情，因为这也是其实外界世界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大陆还是很多地方对香港的印象，比如说尤其是97之后嘛，就警匪片这个传统依然很强，无间道等等等等都是这些。那因为您在文章里特别提到说，我很喜欢您的分析，讲到警匪片的传统里是这个前线警员的视角嘛，就是基本上个人英雄主义和这个袍哥情谊，就是袍泽情谊，是对对对，是凌驾在法律之上的。
对，
这个传统对您来说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传统？
首先它是这个西方电影的传统，警匪片是从美国来的，对香港来说吧，但是对香港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三部电影，其中一部就是那个 Clint Eastwood， 名字都有固定的译法，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记得那些固定的译法翻译的名字。来一部叫 T. Harry， T. Harry 就是香港电影，就是在70年代很著名的那个电影，然后香港电影就很多时候就开始模仿。还有另外一部就是 French Connection， 就是那个密探霹雳火，密探
霹
雳火，
哦，
但是这是香港的译名，台湾有另外的一个，就是这两部电影影响很大，然后 T. Harry 就影响到香港警匪片的那个传统。首先香港警匪片是作为一个动作电影的特色来发展的， 谈警察的电影不一定会发展出 T. Harry 这个系列，但是当你需要一个动作片的传统的话，你就慢慢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其实还是从美国来的，然后再慢慢把香港的这些文化放进去，然后慢慢变成就很有香港特色的那个警匪片。但是为什么我可以批评香港的电影是这个样子，但是美国不是也是一样吗？你不是从美国来，但是有分别的，就是首先香港电影只有这个强大的警匪片传统，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的电影传统 Dirty Harry 这就动作英雄的电影有拍，但是其实以警察做主角的电影，其实美国的电影不断会拍一些比较 drama 的戏剧的，就是谈那个所谓警察犯罪的故事，
对，
常常拍的，甚至所谓调查有没有警察犯罪的，好像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 Denzel Washington 在七八年前有一部电影 Training Day， 这是谈一个黑警吧，用他的机权来拍，然后用犯罪的这些电影。所以美国的警匪片当然它有动作电影的传统，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平衡的一些，就是他们也会在电影中反映所谓警察利用他职权来犯罪的，在香港是几乎完全没有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警匪片之中律师都是反派，都是坏蛋，
对，
因为那个律师帮那些犯罪分子
收钱
来，只要 有钱他们就利用法律的知识帮他们，所以律师都是帮犯罪分子的帮凶。但是在美国的话，当然警匪片偶尔也常常是这样，但是美国电影有一个很强大的那个法律电影的传统，
对，
他就是把律师当英雄来描写他们怎么维持正义，这些电影他不一定要对付警察，但是他另外有一些就是尊重法律传统的律师当英雄的电影，每一个年代偶尔就会出现一些这边很重要的电影，也拍得很好，也很著名的电影，好像那个 Julia Roberts 拿那个金像奖吧，有一部什么俏佳人，这是一个滤镜俏佳人之类的那个电影，你那个电影传统是不是够大，允许不同的
不同类型
而把它变成一个作为我们文化我们有平衡的。而香港电影的问题就是香港电影的只有那个警匪片独大，其实一个很最大的类型，所以就变成我们回头看香港电影的警匪片有它很黑暗的一部分，这个黑暗的部分就是当它变成真实的话这是多么恐怖，因为原来警察打人都没有后果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成那个警察的暴力，他的暴力没有继承的话，这个就变成很恐怖的社会，很不公平的社会。
对，就是您提到这个警匪片独大，然后在这个中间警又被个人英雄主义就是其实超级放大的这个
对，
您说的时候我在想说这跟香港电影的武侠传统有关吗？
应该怎么说，武侠电影当然有相关，北方香港在警匪片之前已经有武侠电影，
对，
但是武侠电影本身就是谈要维持正义，
对，
就他们本身不是那个政府体系里的人，
对，
他们是用自己的方法去，
他们不是捕头，对，
他们是用自己的武艺去捉奸，
对对，惩奸除恶，对。
对，所以它有一些概念了，但是正因为它类型不同，它本来应该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对了暴力有克制的部分，但是在香港电影中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限制，但是它不把这个放进去之后，就再把这个放大之后就出现很多问题。
明白。而且这件事情应该也真的很香港特色，因为比如说台湾或者中国的电影好像都没有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说，但是其实状态就是我们看一部电影不等于我们完全认同电影里面出现的那个思想状态。
当然、
我们觉得那个电影有一些地方觉得很娱乐性高，我们就当然不会理会这些所谓我们觉得有问题的观点，但是偶尔也观众当然是一个很负责的个体，有些人敏感一些，他知道他这些电影的观念有问题，但是反正只是一个娱乐的电影，我看看也没有无妨，我从中好像我们看了成龙的警察故事，他的动作那么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享受这个部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当然知道那个电影的那个 观念呢，意识形态有些问题，没有所谓了，反正也不是跟真实一样。但是另外有一些观众真的会照单传收，就是觉得啊，就是这样啊，警察就是对啊，那个所有警察都应该对啊，不要妨碍他们有权利啊，好像那个律师都是收了有钱人的钱做事情，反而拖累那个警察维持这个正义啊、执法啊之类啊，甚至以为警察就是比法律更能够维持正义啊。
不光凌驾在法律之上，凌驾在
义气制度之上，
对官僚系统，然后资本主义，然后所有的这些，对，因为您刚刚讲到，就是大家爱看警匪片，不一定代表这个社会是接受这件这个观念的。
其实香港还蛮算是在八九十年代，反而它不真实，所以大家其实没有怎么觉得有问题。因为我相信甚至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所谓法治反而是最应该哪个时候哪个年代应该是比较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最好的。对，所以对，因为我刚刚本来也在想说这是不是代表社会其实是喜欢这种文化，但你也讲到就是说因为警匪片的这个娱乐性也够强，甚至它够抓马到其实大家会知道它是不真实的，所以反而是会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这个娱乐片种来看。
对，反而就是因为到了去年当我们忽然之间在电影中它过剩的行为变成现实的话，原来多么恐怖，多么侵害
人权，
没人权，我们才明白这些电影的背后是那么黑暗。那个时候我们就很难接受，因为从前我们只是觉得是那个幻想的世界，跟真实没有关系。忽然间我们觉得真实变成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很难接受这种电影 entertainment 作为一种娱乐。
就是在2019年之后，因为比如说像香港电影的这个就是警匪片这个传统还是很强嘛，比如说跟台湾朋友聊起来，台湾朋友还是会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举几个例子，可能都还是以前的这些警匪片。而对我来说这个情感上就会很有落差，就是这种经验您会遇到过吗？
我没有怎么遇到过，但是因为我知道它本身不一定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警匪片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就是因为假如我们有10个人打败1个人，那不是英雄。但是正常这个警队的那个剑气在，我是整个社会中最强力的组织，
是的，
我有法律帮助我的后盾，我也有最厉害的武器，我用一个组织的力量对抗那个犯罪分子，然后犯罪分子无论悍匪也只是5-6个人，
对，
我有1000人去找他抓他，我一定找得到，抓得到，只要我认得出谁是犯罪分子。但是我知道放在电影中1000个人打5个人，那不英雄啊，所以他就要把那个整个故事变成一个人对抗一个犯罪组织或者一个犯罪的团伙
集团，对，
就是5个人6个人，但是你在一个人之中。所以在1997年之前，香港的电影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就是把那个警察变成只有一个人，他的上司
孤胆英雄，
孤胆英雄，他的上司他的上方不支持他，所以他就只能够自己一个人拿枪去打5-6个人、30-40个人、100个人，一支枪把他们都弄掉。
对，
只是有他所谓动作电影的原因。但是其实1997之后，首先香港警匪片已经有一点没落，但是1997之后还要拍警匪片吗？其实他那个时候的警匪片已经要在中国大陆放映，而中国大陆的现实是怎么不重要，中国大陆对电影审查的法规最重要，他不愿意讲这种个人的英雄，或者把那个个人英雄说，他不愿意把警队的描述成一个官僚的机构。所以其实这种电影在1997年之后，香港主要都是警匪片要大的制作，所以他要去中国大陆市场，所以他要进中国，中国大陆不愿意这种电影出现，所以这种所谓辣手神探的英雄在1997年之后其实已经没落，因为中国大陆不愿意他。其实不全然是1997，只是个代号吧，其实大概在2000年之后，无间道就重新放进一个新的元素，就是从前是一个警队对一个，后来就无间道告诉大家当一个恶底进入那个犯罪组织，他就一个人对一群人呢，他就要保护自己。所以其实在无间道之后，香港警匪片的那个警察都变成 恶敌，就是这个原因、
嗯、
他就要一个人打进那个犯罪集团里面、
嗯、
对抗他们，到最后当正式的警队还没有来的前，他就一个打十个，就要变成甄子丹、
哦，对，就是这种一个人对抗一群人的框架，
对，
因为不能抹黑警队，所以就变成一定要把这个警察抽出来放到卧底、
卧底，对对，所以你留意一下、嗯、其实在2020年之后，就香港的警匪片大制作的话，它都要变成这样，通常都是卧底，
对，
其实卧底电影不一定是警匪片、
嗯、
其实我有一个很特殊的观点，就是卧底电影也可以是黑帮电影，
对，
卧底电影为什么，其实王晶有一个阶段也拍了一些卧底的电影、
嗯、
但是那个卧底结果都是认同那个黑帮那个英雄的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龙在边缘、
嗯、
这是在大概2000年左右，这是刘德华演主角、
嗯、
他是一个黑帮的大哥，故事中这是那个卧底是那个古天乐、
嗯、
古天乐就是要受警队的命令去调查那个刘德华，但是过程中他发现刘德华大仁大义， 他不真正犯罪，他反而是维持这个黑道的那个和和平，另外一群他对抗的黑帮反而还是坏人坏蛋，所以他古天乐最后就是帮助那个刘德华对抗了这，是吧，所以卧底电影本身不一定是警匪电影，卧底电影可以是黑帮电影，
对、
在某一个阶段甚至黑帮片最高传统的时候，卧底电影很多时候是 gangster film， 是那个中心的观念，是那个黑帮的道义是维持，是这个在电影中最崇高的价值、
嗯、
但是卧底电影在2000年之后，香港的卧底电影主要是那个警匪片，就是连续那个所谓要用那个个人英雄对抗一群人，不一定是个人主义英雄，他只是一个个人的英雄，用个人对抗一群人，
嗯，
这是最基础的逻辑。
明白，当年很多电影分析讲到九七之后拍那么多卧底， 也有一派是说法是说折射出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的困境之类的等等、
嗯、
这个你同意吗？
我觉得不一定错，但是我觉得他另外有一种更基本吧，
对对 对, 对, 对，
他需要这个结果，但是有些人的确可以在这方面去发挥、
嗯、
但是这个故事架构为什么重要，就是解决刚才我说的
一个
问题，解决之后有些可能会觉得、啊、当中可以利用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他没有问题，好像那个要邱礼涛他拍一个黑白道、
嗯、
他就某一方面的确呈现一个人回到警队之后就怎么面对他从卧底的从前的兄弟，他就真的会表现出这个认同的问题，但是不是每一步，但是为什么怎么出来，他反而我觉得更重要是类型有类型的一道逻辑需要要解决的问题。
没错没错、嗯、您刚刚也提到说那个黑社会的就是黑帮片哦，就黑帮片本身在九七之后有什么 变化吗？因为这也是香港电影一个传统、
最重要是他要没落了、啊原因很简单，中国不允许拍黑帮电影啊。
是、
黑帮电影当然也需要比较大的制作，所以它本身用大环境来说黑帮片在香港是没落的，但是虽然它没落，但是它还是偶尔会有拍一些，甚至有些很好的电影，就是那个杜琪峰那两部黑
社会、
黑社会二、以和为贵、
嗯、
都是很好的电影，甚至应该说其中最好的黑帮电影，其实我们数五部最好的黑帮电影它绝对是其中一部，
没错。 其实基本上九七之后最大的这个影响主要是中国市场了、
嗯、
以及
对对，
因为想让电影进中国市场、
对香港电影、慢慢在其他市场没落的之后、
嗯、
中国电影提供一个很大的那个市场的环境、
嗯、
其实像电影是很贵的一些东西，需要很花钱的创作，香港电影从来不只有香港一个地方的市场，它根本就维持不了、
嗯、
香港电影很依靠从一开始30年代开始，我说的是1930年代、
嗯、
它的成长就是因为它有外地的市场，大概就是东南亚、
嗯嗯、
所以香港一直都不只有本土市场、台湾曾经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嗯、
这些市场在90年代中慢慢没落、
嗯、
而中国大陆就提供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香港电影就往这方走、
嗯、
但是中国电影的市场是一个 distort， 这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因为你进入 你要通过一道很窄的门，
对，
有个守门人，他有自己的利益的，你要进入那个大门，你就要让他开心，
嗯，
他不开心，背后那些人多么渴望看你的电影，你也不能够进去，因为那个守门人不高兴，
嗯，
不吃这一套的话，
嗯，
当他不吃这一套的话，你无论背后那些人多么喜欢看你的电影，他就不让你进去。
守门人这个比喻很形象哦。其实后面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批评，就在说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特殊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被扭曲的市场嘛，但是因为香港电影整个工业迎合这个市场的时间也够久了，然后会有很多人说这样会反过来掏空了香港的电影工业，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我觉得很难这样说，因为他不是掏空，这些电影人，他从来都不只是迎合那个香港的电影市场。
是，
其实很多从前有个阶段已经没有在香港怎么拍电影的人，都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的开放，他们可以在电影中找到第二春。
嗯，
某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吴宇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可以拍一些比较达到他的制作要求的电影。
没错，
甚至徐克有一个阶段的电影都已经不太卖座，而无论是在中港台影响力都不是真的那么成功，有个阶段拍女人不坏那个阶段，其实那个时候徐克的电影在台湾香港都不卖座，但是后来他因为有两三部电影慢慢就出来，就是狄仁杰还有其他的应该，但是狄仁杰是其中一个吧，就慢慢再重新再发挥出来，所以对很多电影人来说，他们在中国大陆真的找到第二春，假如他没有中国大陆的市场，他们很可能是真的连拍片的机会都可能只会慢慢的没有，整体的市场已经在没落。所以另外很多香港电影人就因为这个原因可以在中国大陆发展，但是所以没有套空的问题，他反而这一批从前成名的人去了中国大陆之后，香港就变成另外一种人出来拍电影，他们的电影的风格甚至都不同，首先资金不高，所以不是动作片，反而是一些关心的社会议题，关心小人物的，这部分反而变成香港在本土更加注重本土的电影，这个方面这些电影的面貌反而更类似现在的个台湾电影，因为台湾电影其中一个就是关心弱势社群啊，老人痴呆
失智症
对对对，台湾用失智症，这些电影从前很少用的，当然许鞍华拍过，但是现在台湾会拍，香港会拍，也会谈照顾他的亲人面对的困境之类的，所以这方面香港电影某个层面已经有点内进现在的台湾电影。
明白，也就是说像面对中国这个市场，香港就是这些能拍大制作想拍大制作的电影人其实反而有了更广大的空间。
对，但是那个广大的空间有限制，他首先要阉割自己
自己的
创作一部分，
是是是，但是他们身后就是反而留给香港本身的这个本土的小制作的电影，其实一个可能也许更安静的空间，反而是能孕育出很多就像您说的这些本土的题材的小成本的题材的这个五花八门的出现，对吧？
对，其实不一定五花八门，但是应该是说从前在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候，反而所有人都知道我拍动作片就赚钱，所以他们几乎很难见到小的制作会关心所谓香港社会的问题的这种电影，他们知道怎样拍，其实哪部电影只要是动作片电影我就可以赚钱，所以这种类型的电影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就变成那些拍的乱七八糟的那些动作电影都没有了，所以厉害的就去了中国大陆，
是，
然后留在香港的他们现在
赚钱也不是第一目的，
或者即使他要，当然他不要亏损，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乱七八糟的已经赚不了钱，他就要想另外一种方法去拍另外一种电影去赚钱，当然你要讲得出香港人关心的一些议题啊，变成可以吸引他们，
这蛮有趣的，因为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在跟普峰老师在聊，就是说因为你刚刚你也提到这跟台湾的现在的这些本地的相对小成本的制作的电影有点异曲同工，那当然还有他们的怎么讲，商业模式很大程度上启动是依靠政府的台湾叫辅导金嘛，香港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fund 吧，就是这种前期的这个基金来支持，然后再把他们孵化孕育出市场。刚才那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闲聊还没有聊到这一块哦，就是普峰老师有讲到说他观察到台湾的这个辅导金的发放和香港的辅导金的发放，就说白了负责审批钱的这个委员会的品味和他们对电影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这些小片会以什么样的面貌最终出现在市场上。这个部分台湾跟香港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首先无论今天无论是香港或者台湾，一直以来很多人要拍他第一部电影都要找辅导金吧，有一个道理，什么人出钱，什么人决定钱，他这些人他就会决定这些面貌。香港的审批也有一些人，但是他们本身是一个工业中的人，所以他们只会关心这个电影有没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他不一定会用社会议题的观点来要求他们。他们不会抗拒，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小的钱拿辅导金的通常也不一定很高，他们知道你们不能够拍什么商业动作片，他们不知道，但是这几年有一个计划拍出来的电影都拍得相当不错，就是那个首部剧情片的计划，沦落人啊之类的，一恋无名都是在哪里，很多导演拍他第一部电影都拍得相当好，他还有比较好的成熟的那些辅导的人帮他，那个审批的觉得他可以的人，他很多时候就变成计划的监制，要帮他解决很多制作上的问题，提供一些建议之类的，所以那些电影结果出来的成果相当好。我从台湾电影出来的相貌，我大概觉得辅导金的审批他们用的那个气度跟香港的好像不太一样。
你觉得香港电影的这个比较偏工业视角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电影人有发挥，但是不在乎你拍摄的议题究竟是哪个导向的，是不是进步价值啊，是不是什么，
对
台湾可能也许比较在乎后面这件事情。可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聊聊您怎么看香港电影的未来。对，就是这也是最近几年争议很大的常常在网上吵起来的一个议题。
其实香港电影当然我们用主观来说，我们用周星驰新喜剧之王那句对白吧，就是因为那个演员说我要做喜剧演员，其他就说其实宇宙毁灭你都不会做得好吧，大概只有看人家说到他就问宇宙毁灭叫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香港要拍电影的人不会因为任何外在的，假如你真的要有些东西要讲，你一直就会拍下去，没有人可以让你不拍，这是你最重要的动力，因为你要发表一些东西通过电影。另外一方面当然香港整个制度会让拍好的电影会受到很大的困难，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国安法，国安法会令那个创作自由大大的收紧。香港电影其中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那个成功的背后的文化上的因素其实很简单，就是香港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日本之外，香港是东亚跟东南亚最自由的地方，现在香港变成了不自由的地方，所以它一个最重要的成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了。而电影是用钱拍的，你拍一部电影之后假如没有放映的渠道，你需要十多个人吧，最少了，十多个人拍一部长片吧，你还要道具啊、服装啊之类的，制装，然后摄影啊、很多设备啊、设施之类的，你当然可以用很多方法把那个成本减低，但是还需要一群人用大概半年吧、一年吧，怎么花这么多长的时间拍出来，然后政府用其他方法让你放映不出来的时候，你这一群人就一年的收入都没有，你就赚不了钱，你就不能够再投资的话，其实那个电影的那个形式你就很难拍得出 即使你偶尔拍出一部好的电影，但是你整个人，你整个团队都不能够维持，因为他们就要用其他方法赚钱，拍广告，拍再拍其他，然后你个创作的就不能很难维持下去。所以香港的电影的，因为那个政治原自由的原因，香港电影的未来当然不让人乐观。
对，就像您说的，虽然导演们其实就像那个文彦中导演拍的那个许鞍华、Keep Rolling 嘛、就是我们还是会尽量好好拍电影、但是结构性的背景电影是用钱的，就其实你看大陆这些禁片导演娄烨、
对啊，
动不动就五年十年被禁止拍电影，其实就真的就是禁止拍电影了。
对啊，
对，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啊，就是接下来对，尤其是你看得出香港电影会把这个资源慢慢的从就现在已经开始被批斗了嘛，所以也因为这个那么多人会期待说但我觉得电影跟其他的创作形式不一样，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叫香港来的风嘛、就是很期待香港来到台湾的这股风是能够跟本地社会有一些真的很好的碰撞。但当然电影真的很特殊，就是跟你写作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他不甚至回话，你一个人放弃所有东西，你认真的做就可以了，勉强维持你个人的生活。
是，
但是我也觉得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很强力的审查的确会很破坏，但是某一方面有一定的限制的话，甚至政治的限制的话，偶尔会帮助你创作，因为你就有一种要突破的那种感觉。他也会正因为有点高压，所以你说出来的东西就变成更有价值，
也更有力量。
所以某方面政治的限制会赋予你所说的话会有更重要的价值，但是当然这只能够是一个限度，而他真的是禁忌很严的话，你就根本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的话，你就当然没有放映的机会的话，你当然也没有发挥的机会。
是，
而香港电影其实这一两年有些电影会怎么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种感动或者澎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它反映出一种很有理念很重要的价值出来。当你什么都自由的时候，这些电影假如在比方九十年代拍一部所谓占领立法会的时候、你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力的、因为你觉得不真实，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不是这个状态。其实中国大陆就很明显，因为中国大陆最让人觉得好的电影就是在八十年代一直以来，其中一种就是它在一个不太能够完全表达的状态之中，要表达一些不受政府支持的那个观点，所以我们更能从那个限制之中、压迫之中看到那种反抗压迫的力量或者那种价值出来。
对，
为什么张艺谋陈凯歌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多么认同，要到某个阶段忽然间就不想看那么电影也就是这个原因。
是，就是这种自由不是理所应当的时候的这种反抗的力量感其实是最强的。
对对
对，这么说其实就是真的应该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哦，就是还是回到那个文彦中导演的这个标题，我特别喜欢那个好好拍电影这部纪录片 Keep Rolling、对，也非常非常感谢蒲峰老师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然后希望我们都可以在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 Keep Rolling 下去。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在这个后台陆陆续续的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有些信是写给节目的，有些信是写给嘉宾的，然后我在这边会每期节目的结束的时候会选一些留言，然后念出来给大家听，然后也特别欢迎大家去关注那个静好听的脸书账号，然后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今天这里有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他没有留名字，他说台湾人会持续站在香港与自由民主的一边，控诉独裁政府囚禁47位香港人，香港与自由我们都不要放弃，不要忘记无名死去的同伴。有一位叫 Grace 的朋友，他说目前听了节目的第一集到第三集，最触动我的是第二集听陈慧说话。陈慧在节目里很谨慎地描述台北与香港的差异， 比如他说香港的天空是破碎的，但在台北我可以看见时间的移动，看落日慢慢的下来。然后台湾朋友你消化一下我这样说，你不要就这样听，那我来台北其实是在找过去的香港。他甚至用了台北很大这个词来形容这里，让我很惊诧。我自己是从南部来台北工作的人，印象很深，有一次去新竹找朋友，当坐在副驾的位置看着逐渐宽敞的马路与台北的拥挤完全不同的生活样貌，当下几乎说不出话，突然觉得自己很疲倦。所以听到陈慧说台北很大，说自己不敢写台北，你是谁？你怎么来说台北的故事？你可以吗？那一种对异地的尊敬，对比起我曾在这个时空听过49年后来到异地的后代说台湾只是一块石头，谁都可以捡，有一种很恍惚的伤感。在台北生活今年，有时候已经太习惯用历史的尺度、职涯规划的坐标和吃过的餐厅去建构我对这里、对自己乃至对于国族认同的轮廓。在尚未成为岩柱之前，我们就带着庞贝的砖瓦继续前进吧。庞贝以外的天空、海岛上、东亚大陆的天空仍然是同一片。视野有时候因为不够辽阔而破碎，但是我们众人的视野也可以拼成一片，正如这个 podcast 所做的。另外一位名叫家军的朋友留言，他说城市或许睡了，但你们是光，会照亮来时与前进的道路，一起加油。非常非常感谢几位听友，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听完这个节目也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对方的灯火，就是在前路的方向很不明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至少可以作为彼此的灯火，也非常希望能跟大家成为彼此的灯火。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们下次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